是我怎么，我今天只逼迫神的教会，我没有逼迫你。你如果在天上，我怎么逼迫到你？当然逼迫不到你。但那个时候呢，主怎么说？你为什么逼迫我？原来，虽然身体在地上，你只要碰我的身体，你就是碰我；逼迫我的身体，就是逼迫我。所以逼迫神的教会，就是逼迫元首。原来头与元首是一个。所以明白吗？就是如果我们只看见王，只看见所罗门王，我们的确看见了荣耀的基督。我们觉得在内室里面应该把神所主把所有的启示都给我们，但是没有神爱我们。神要让我们看见什么？如果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吗？你要到这个大马色城去，在那里有人会告诉你。那结果弟兄姊妹很稀奇，是谁把神的旨意来告诉扫罗的呢？是借助大马色教会里面一个弟兄，那个弟兄的名字叫亚纳尼亚。结果呢，神是把他的旨意借着亚纳尼亚来告诉他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何等的谦卑！像这样伟大的保罗，今天他如果要明白神的旨意的话，他必须跟随羊群的脚踪才可以。他看见一个从元首得到启示，这是荣耀的。但是神已经把他的旨意放在他的教会里面，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如果你要明白神的旨意，你尽管跟随着羊群的脚踪。换一句话说，你只要到了大马色，你看见说在那里有基督的身体，那身体里面有很多的肢体，其中有一个肢体的名字叫做亚纳尼亚。神借着他就开了保罗的眼睛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主亲自开他的眼睛多么好呢？保罗要说主亲自开了我的眼睛，但是不，有一天如果保罗做见证的话，保罗要说是神打发另外一个人，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，将我眼睛开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觉得只有主可以开我们的眼睛，只有在内室里面，在交通里面，主能把他自己给我们。我们忘记了，如果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，要我们的眼睛被开启的话，就是因为我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就是因为我们常常来到聚会里面，平常我们圣经读不明白，到了擘饼的时候忽然开窍了，到了祷告的时候忽然明白过来了，或者借着交通，或者借着讲道，或者借着一句话的提醒就把你点活，整本圣经打开了，本来你不认识，现在认识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看见说，你怎么伟大也不过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，你需要另外一个肢体来告诉你，开你的眼睛，告诉你应当怎么做。所以就是明白神的旨意，我们以为说神直接告诉我就可以了，许多时候我们明白主的旨意是借着羊群的教导。所以非常的清楚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保罗要明白神的旨意，那次在大马路上神没有让他看见，大马色路上的光就好像王的内室一样，但是还有一半神特别保留另外一半。那么如果他要明白神的旨意，要他的眼睛被开启，因为神要打发一个弟兄叫亚纳尼亚来开他的眼睛，然后把神的旨意来告诉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尽管跟随羊群的教导。所以今天我们离开主不行，我们离开我们的弟兄姊妹也不行。所以圣经说不可以停止聚会，要记得弟兄姊妹，没有一个人是十项全能的。如果那次主告诉保罗的话，保罗就变成十项全能。今天在教会里面许多人也在等候，希望能出现有一个人是十项全能，你永远等不到那一天。如果你真的以为某一个人是向前的，有一天要向你完全失望的。所以要让我们记得一件事，就是说只有基督的丰富才是真正的丰富，他把他的丰富已经倾倒在他的身体里面。所以要记得，因着羊为我们舍命，结果我们就成了一群，就成了忠心的小群。然后就说不要害怕，为什么害怕呢？ 因为在整个的世界里面我们是少数。但是感谢主，父乐意把他的国启示给我们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我们当时保罗怎么明白神的旨意，你看见不是在大马色路上就看见了。所以保罗所看见的异象，大马色路上是一半，大马色城是一半。大马色路上是基督的丰富，大马色城里面的异象是教会的丰富。不要忘记，现在教会只是基督的身体，我们的主已经把他的丰富从他的身体一直流到身体，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。那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，亚纳尼亚开他眼睛的时候，圣经怎么形容呢？圣经说保罗往上一看，就看见了他。这就是教会。什么叫教会？教会不是是你眼睛一看，如果看到他，那么这就是教会。为什么意思呢？因为保罗他来到大马色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他是拿着文书要逼迫所有神的儿女，他们觉得这些人根本就不应该在地上活着，所以用各种方法捉拿他们，把他们下在监里。所以很清楚的，所有大马色的基督徒通通是他看不起的。如果他看到是往下看，往下看就看到这些人，因为这些人是不该有的，所以他们应该被铲除的，所以他们应该被捉拿的。但是要记得，如果是主开保罗的眼睛，记得吗？他最看不起的，这个整个的亚纳尼亚应该在他脚下的，结果在上面。往上一看，应该看到你的主。所以有的人只有主，没有别人，你就知道他有问题。如果你往上看，你看到主，你一定看到主的同伴，你一定看到亚纳尼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了保罗今天能往上看，而能看见亚纳尼亚，他就认识了什么叫做教会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弟兄姊妹，你来到教会，你往上看是看到我们的主，往上看也看到你本来要逼迫的亚纳尼亚，本来你恨的，本来你觉得要铲除的，但是感谢主，所以是他来告诉你说，弟兄扫罗，原来他们彼此是弟兄，稀奇不稀奇？这就是神所做的。所以也是一样，保罗得救以后，我心所爱的，求你告诉我。所以保罗第二句话就主啊，我应当做什么？弟兄姊妹，现在牧羊人不是说回到耶路撒冷，回到王的内室，没有。现在给我们看，你尽管跟随羊群的脚踪去，那因着你跟随羊群的脚踪，现在你也变作开始学习做牧羊人，也能够服侍比你更幼稚的。好了，那么现在呢，你慢慢就开始明白神的旨意了，明白。你以为说明白神的旨意，完完全全是在内室中的启示，不错，那是一部分。但是感谢，要明白神的旨意是借助生命的感觉，那这些感觉当然是需要启示的。所以你看见说，借助神的话，很明显，不只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君王，而且将来他要来的是荣耀的王，没有错。但是今天在历史上曾经为我们舍命，在今天他是大牧人，要带着我们，要带着我们几个羊群往前去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慢慢慢慢就明白神的旨意，明白那个就是直觉所产生，那直觉就是里面深处的感觉，说不出来的，但是呢是需要什么神的话来翻译的，需要牧人来对他说，你这女子中极美丽，你应该要知道。那个知道是什么？那个知道就是直觉的，他现在真的明白了神的旨意，所以他知道说，他每次来聚会，感谢主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主要开始起他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他要有对神的旨意有更深的认识。那不止如此，就在这个时候呢，王继续说，或者说牧羊人继续说，我的佳偶，我将你比作法老车上套的骏马。 这个所有的骏马都从埃及来的，而且呢，这而且如果是法老车上套的骏马，一定是最好的马。马的特点是它的快，因为苏拉美女说：“你若吸引我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。”所以在苏拉美女身上的特点是快，她追求快，她爱主也很快，所以这一点是主称赞她的地方。然后下面呢，就说到你的两腮，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，当苏拉米女有这些经历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王、我们的牧人、我们的良人知道怎么欣赏我们。那最难的一件事就是你做了一道菜，你辛辛苦苦的，结果呢，家里的人一句话也不说，你觉得很沮丧，你好像觉得没有成就感。那么从前有一个太太，她做了很多的事，她的先生就是一句话也不说，所以她觉得她自己是个失败的太太，所以忧愁忧愁，到了有一天她不行了，她生病了，生病快要死的时候，然后她的先生就讲了一句话，她从来不讲的，她说现在你要离开我，我就不知道以后怎么样过生活了。那么她太太就说，你这句话会不早一点说呢？他说我一直在那个恐惧战兢，不知道烧的饭你好不好吃，不知道这边你做的好不好，这很难伺候的，所以我一直觉得没有一句称赞的话，没有一次说如果你不在我怎么过日子，这句话来得太晚了，但这句话是常常做妻子的需要听见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，我们跟随主，我们的主和世上的人不一样，许多时候我们只要稍微爱他一点，我们稍微在主面前有一点的追求，主都知道，主会欣赏我们。所以借着这一段话，你就知道说，虽然今天我们辛苦，别人没有看见，别人说啊，你看你太过分了嘛，你家也不要，什么都不要，你太爱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主都知道，主都知道。所以只要主知道了，那就好了。所以我的佳偶，我将你比作法老上套的骏马，你的两腮因法变而秀美。你要一个人最美的地方，他的两腮，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两腮呢？那么到底有没有两腮，有一个很好的测验，主不是告诉我们吗？如果有人打你这一边的脸，你也把另外一边脸转过去，对不对？很稀奇啊，有的时候人打我们一张脸，我们回去忍耐了，我们不会转过第二个脸来。如果我能忍耐已经不错，如果我们不能回敬他已经很好了，怎么可能转过第二个脸来的？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当人要打你的脸的时候，只打你一边的脸，他打完了以后他高兴，他要的就是一张的脸，所以他回去以后他说好，我终于把这个人修理了。但是谁叫你转过第二个脸了？不是你的敌人，你打你的人从来没有你第二张脸没有的，明白吗？所以等到什么呢？等到你真的转过第二个脸，很稀奇。许多时候你没有转过第二个脸，你忍耐，你咬牙切齿，你回去一点都不快乐。那为什么？因为你是让敌人成功了，但是是谁叫你把脸转过来？是你的主叫你脸面转过来。所以你今天没有转过第二张脸，是因为你没有顺服主，敌人没有要求，敌人高兴你就回去了。那为什么主要叫你转过第二个脸呢？明白吗？你真的转过第二个脸，是主叫你这样做的。所以如果你转过第二个脸，你顺服主，因着你顺服主，你自然就有两腮了。否则的话，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就一张脸，就一个腮，但是两腮就衬出什么？衬出我们的美丽来。而这两腮呢，是因为法变而秀美。那么头发在圣经里面指着奉献的能力来说，你记不记得参孙因着他有长头发，所以才能能力在他身上，而那个长头发因为他是拿西尔人，拿西尔人是自愿把自己完全献上，自己愿意清酒浓酒都不喝，他愿意这个刀剪刀从来不经过他的头发，让头发长长，所以他的能力在哪里？在他的头发上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能转过第二个脸，我们能走第二里路，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主这样做？因为主要给我们看见，因着这个缘故人能看见我们的良善。我常常喜欢说这个故事，从前在福建有一个 姊妹他得救了，他本来没有得救人是个泼辣妇，那么人家都不敢得罪他，所以一个少年人就想试试看到底他有没有得救，就用番薯丢他，丢了有拔脚就跑，然后这个姊妹她并没有真的回敬他，结果拿了个番薯就回到后花园，就从一个番薯就变成好多番薯，结果第二年就挑了两担的番薯就跑到那个丢他的那个少年什么家里，就敲门他，你还记不记得去年你有一个番薯丢给我，现在变成两担的番薯通通是你的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姊妹刚刚没有得救多久，你看两腮多么美，就是因着他的奉献，你看你的两腮因法变而秀美，你的镜像，镜像指的我们的意志来说，一个硬着脖子的人，一个镜像，一个硬着镜像的人，要记得